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丁月。我们正在带您关注啊，这个在中国大陆被中共强力压制啊，试图抹去的关于六四的记忆。但是在这个太平洋的另外一端，也就是在美国啊，在我们湾区，一直有一群人非常努力的用特别的方式想要守护这段历史和真相。每年在六四前夕呢，在旧金山中国城的花园角广场啊，都会有由这个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啊，他们举办的这个固定活动叫做清洗民主女神像的活动啊。那在今年六四前夕呢，我们希望之声的记者也到现场进行了采访和报道啊。那么今天有机会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的一些情况啊，和我们遇到的啊，包括很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很多年轻人啊，真的是非常年轻的90后00后的年轻人，他们也逐渐的来到海外了解真相，并且愿意为推动中国的民主啊付出他们的一些努力哈。那么首先来看这个在花园角的民主女神像，其实它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和故事的啊。那么在现场呢，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会长方正先生，他本身呢也是六四的亲历者，也是受害者啊。他在六四当天也是在去试图去救援啊他的另外一位同学的时候，被坦克无情的碾压，然后最终失去了双腿啊。我们电台也多次的采访过他。那他说呢，这个民主女神像啊，是94年就是六四五周年的时候，由旧金山市府官员和支持民主的一些侨界人士当时共同建立起来的，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永久的地标了。那么因为在天安门广场当时有短暂立起来这个民主女神像，在89年镇压的时候被推倒，所以呢把它重建起来啊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那自从2010年起呢，方正和他的朋友还有支持民主的伙伴们每年都会在六四前夕啊去到那里，用清水去服拭这个民主女神像上面的这些灰尘啊。他说这个清洗的动作呢就本身就象征着很多啊。我们来听一下。
我们希望呢这种精神的传承，希望六四的记忆不要被淡忘，希望民主的这么一个神圣的字眼，或者民主女神这么一个形象，要植根在我们海外华人的心中，这是我们一个最一直永远的一个追求。所以在这个清洗民主女神像的同时，你看我们布了这个所谓六四的图片展，我们就是借此机会要让海外的华人，要让年轻的一代不要忘掉37年前中国发生了什么。这个其实意义也很重大，因为尤其是我们在对抗中共这么一种数字化集权的这种统治下，在国内大家知道完全的信息封锁，年轻人几乎是不可能能够有任何机会得到，而且中共禁言封口的，人们是不敢谈论六四这个话题，所以在海外这么一个有自由的地方，那我们的发出声音就愈发觉得去珍贵。倘若我们没有这个声音，海外再没有声音发出，那真的这个历史会被淡忘，年轻人就不会知道这么一个中国的这么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时刻，所以这也是中共刻意想让大家忘掉的。但是我们的职责就是不能遗忘这段历史，我们要保持这个真相，要向中共追责，要让中共的罪行，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这就是六四受害人啊，幸存者方正先生啊。那么其实我觉得方正先生在现场呢，他前面讲的说有责任把这个历史传递给下一代，但是呢包括我们自己还有他哈，我们的记者在现场也看到了很多年轻人啊。那方正先生说这也是非常令人振奋的一个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走进历史啊，了解相关的真相了。
其实每年都会有，大家知道，尤其这几年，润到美国的华人是非常非常多。那么这一批润到美国的华人，其实也是在国内，他们不管种种原因，最起码有个最重要的原因，他们是一个觉醒者，他们是一个跟中共要采取决裂的这么一部分人。所以这部分人到了海外，我想他们也会愿意去主动的去追寻那段在中共被刻意隐瞒、他们不能获得的这些历史真相。所以借此这个机会，有很多近几年到海外的这些年轻人，他们都会加入到我们当中来，和我们一起在传承记忆，在恢复真相这个过程中，在一起共同努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欣喜的一个地方。
那方正先生说的这份记忆，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您的一段记忆呢？六四真的是非常沉痛的一段历史啊，但是呢，确实就像方正先生说的，我们不能去遗忘它啊。那么刚才我看到这个尾号4448的朋友说，他也是六四的亲历者啊。他说，就像05年周峰锁先生在清华大学遇到的那位修自行车的老师傅说的，一辈子也忘不了。啊，那么关于这个六四啊，不知道您是否也有相关的经历啊，也有比较难忘的一段记忆呢？也欢迎您发短信啊，到9619611来跟我们分享。好，那么刚才谈到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哈，他们开始了解真相了。那么现在活动现场，我们的记者呢也碰到一个真的是自己啊很努力的通过翻墙 VPN 来找寻真相的年轻人，他是个00后啊，叫张鹏展。今年呢，他是他第一次来参加清洗民主女神像的活动。他说第一次了解六四时候，他非常的震撼啊，也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中共政府的这个邪恶本质。那现在他终于来到美国了，能够自由地走上街头表达他的立场。
因为六四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件，他把中国的民主思想推到一个高度，但是因为中共的打压导致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希望，我如果一个年轻人他来问我，我会把六四的事情去认真讲给他听。因为8964的学运就是像我这个年纪的大学生组织起来的，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勇敢，所以我想像他们一样来为中国民主做一些事情。
那么当年的大学生哈，现在已经是这个叫什么步入中年了哈，但是您看到没，又有新的大学生哈，像张鹏展这样的大学生开始起来了，开始明白真相了，开始参与推动，希望中国走向民主了。那么除了彭展之外呢，还有一个95年出生的啊，来自北京的年轻人啊，他在这个其实是在 AI 行业工作，但是最近经历了这个裁员哈。那当我们记者遇到他的时候呢，就看他其实当天并不是已经知道的来安排参加这个花园角活动，可是他碰到了。然后他碰到之后呢，他就非常受触动，然后就留下来参加了哈。那他说呢，他的父母啊，其实正是六四的那一代人，而且当年呢，正好是在校大学生，也亲自参与过那场运动啊。他叫瑞，跟我们讲述了他的父亲当年在六四时候的一个细节。
我算是非常清楚的，因为我家是在北京，然后我父母就是六四那一代人，他们就亲自参加过这场运动。有一个细节是说，我爸当时就是在六四开枪的时候，他就一路向外跑，有警察拦住他们，问他们有没有参加六四的活动。我爸这个人很愣，他就说他参加了，然后呢警察就给他关了一天，但是一天之后呢就放了他。因为其实警察们心里可能也是清楚的，就是他们不得不去执行一些这个公务，但是呢他们又不会说真正的伤害就是参加运动的人，就是警察当中呢是有同情这个六四参与者的人的。
那么对于现在作为年轻人哈，作为现代的年轻人，他怎么看待这段历史呢？那他其实跟我们讲说啊，就是说很多时候啊，他觉得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啊，他所接触到的很多人可能未必啊了解真相，或者说呢更倾向于做一个既得利益者吧。
在国内的同学就是大部分是向往共产党的，包括一些留学生，然后如果他们回国在国内扎根的话，他们的思想也是倾向于支持共产党的。我也能够理解他们的想法，因为我的同学大多数是北京人，那么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即使他们的父母不当官，但是他们在首都如果有一个户口啊工作呀，那么他们会倾向于维护这个体制。然后海外的留学生的话，我观察的就了解六四的人是很多的，然后支持六四的人是很多的，但是大家也倾向于一种非暴力不合作。因为现在的这个情况，我觉得非暴力不合作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而不是暴力的对抗，这样的话反而会有一个被迫害的一个可能，这样这个就是从长期来讲的话，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形式是很好的，只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去维护，就是大家有一个交流的机会，比如说海外和国内的交流的机会，然后海外这种老一辈和小辈之间的这种交流，它能够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六四实际上是不会被遗忘的。我是很乐观的，对于这个。
那么这就是年轻人哈瑞他讲述自己啊，包括家人经历六四哈和他所看到的一个观察啊。那他说其实他相信啊，虽然现在呢这个感受到这种中共的体制的这种压力，但是他觉得总有一天哈六四或者是相关的精神呢还是会重新迸发出来的。
为什么要继续纪念六四？它是国家一种生活方式转变的一个转折点。实际上，这样的机会是很少有的。然后，大家能够聚集在一起，有一种通过人民的这个底层向上传达意见的这个机会是很少的。它代表了一种中国人民其实内心里面是有这个火种的存在的，而不是说像最近这些年的情况一直越来越糟糕，包括审查也越来越多，就是中国并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而是从很早的时候这个火种就在，只是现在呢它可能在就是它可能受到了一些压力，但是有一天六四还会就类似这样的精神，它会重新的迸发出来。
那虽然这个清洗民主女神像的活动啊，当天是圆满结束了，但是其实旧金山湾区有系列的纪念六四的活动啊，还正在展开当中啊。像是今天下午3点呢，在旧金山市政府前就有相关的纪念活动，晚上7点呢，在中领馆前也有很多华人的民众啊，去现场抗议啊，进行并且对六四的死难者呢进行烛光的悼念。六四37年虽然过去了，但是相关的记忆从来没有停止，这段历史呢也不会被抹去。